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路上的光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遗传漫画，作者钱志群。一位初中同学第一次见到我父亲时，便感叹我和父亲长得太像了。当岳母第一次见到我弟弟时，也是心头一惊，怎么我弟弟和我脸部特征这样的相像啊？在茫茫人海中，忽然看见跟自己熟悉的人很相似的另一张面孔时，难免会有意外和诧异。其实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？那位初中同学不是也很像他自己的父亲吗？我岳母和他的几个兄弟不是长得也很像吗？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某种血缘相似中，弟兄姊妹相似，父母子女相似，甚至外甥像舅舅，我们都习以为常。翻到圣经的开篇创世纪，说到人类的第一份家谱，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字叫赛特。上帝创造的亚当和夏娃居然奇妙地生出与自己长得相似的婴儿来。圣经没有描绘人类第一代父母是怎样的惊讶，但是按理一定会感叹上帝作为的奇妙。相似却不相同，遗传使每个人的生命特质都有章可循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差异却又使世上无数的人各具自己的特征。一母生九子，九子各不同，是什么操控着物种性状的代代相传呢？是什么谱写着每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乐章呢？在这血缘之亲中，有个奇妙的链接叫遗传基因 DNA。 人类对自身的了解总是有限和落后的， DNA 在1928年才开始被科学家们注意。换句话说，人类出现后几千年以后才开始研究。那年英国细菌学家格里菲斯进行了肺炎双球菌的转化实验，发现有毒死细菌内的一种物质能够引起无毒活细菌转化产生毒素。这种物质到底是什么呢？1944年，美国细菌学家艾弗里等科学家们在实验基础上更深一步研究，初步得出了 DNA 是遗传物质的重要结论。1952年，一批美国科学家们进一步证明 DNA 是遗传物质。1953年2月28日，第一个 DNA 双螺旋的模型诞生。此后，人们开创了 DNA 重组技术，以及可用于亲子身份鉴定、死者身份鉴定以及案件侦破的 DNA 鉴定等各项相关研究。曾有一个传闻，说到一位丈夫因俏丽的妻子生了一个奇丑无比的儿子，一点儿也不像自己，也不像妻子，而怀疑妻子不忠。妻子只好坦白自己以前长得很丑，后来花了62万人民币整容。整容可以改变人的外貌，但却无法改变先天遗传。遗传由 DNA 控制，那是谁放进去的呢？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道，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它使星月有定力，万物有规律，人类有遗传。诗人对他感叹道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 我在母腹中，你已复庇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。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。参见诗篇139篇13节、14节和16节。我曾问那些来教会参加查经学习的生物研究工作者们，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细胞，世世代代的生物学家们还没有研究完？他们答道，里面还有很多奥秘，越研究就越能从中发现奇妙。其实遗传不光停留在物质的层面，人的灵性上也是如此。上帝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，我们人类也遗传着上帝的性情。上帝赐给我们思想、情感与意志，原本是与爱心、诚实、良善、圣洁相结合的。但万分遗憾的是，始祖违背上帝的诫命，偷吃那必死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从此人里面有了自己的善恶观，转基因带来的自私、欺骗、不义、污秽成了我们生命的写照。人在灵里完全变异，罪也代代遗传。即使我们整容装出善良美好来，在骨子里仍然是个罪人。外在的遗传倒不是最重要的事，我们既不要因此有什么骄傲，也不要因此而自卑。要知道，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参见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。外在遗传影响的不过是今日，并无大碍。比如个子矮，不易成为职业球员，并不会影响你热爱打球。嗓音不好，不易成为职业歌星，但也并不影响你热爱唱歌。问题是里面罪的遗传，对上帝忘恩负义，对人欺骗，骄傲自私，导致人灵性上的死亡。上帝的独生子主耶稣主动降卑来到人间，成为人的样式，用替死和复活解决了人类罪与死的遗传。信靠他，圣灵就会重新回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慢慢活出上帝那荣美的性情、荣耀的样子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篇由钱志群弟兄为大家带来的遗传漫画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圣经上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又说，耶稣来是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脱离罪恶与死亡的辖制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